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10月1日。今天这期节目，小翠我又要来给大家讲故事啦。讲什么故事呢？讲咱皇上在金融圈打老虎的故事。前不久发生在浙江的金融圈大事件，大家还记得吗？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一把手被咱皇上一锅端了。在此之前，浙江分管金融的副省长朱从九和浙商银行的董事长行长也被咱皇上一起拿下了。金融浙江帮还有一位大人物，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连同他儿子也刚刚被咱皇上逮进去了。咱皇上作为浙江省的前省委书记，怎么就把自己的大本营给清洗了呢？这些人究竟是犯了多大的事，贪了多少钱，才让咱皇上如此震怒呢？今天这期节目，小翠就来给大家揭一揭他们的老底。看完这期节目，至少可以回答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房地产究竟给银行业制造了多少坏账？第二个问题，金融业贪腐又掏走了咱皇上多少家底？最近，浙江绍兴中院做出了一个判决，判处浙商产融董事长王卫华死缓。咱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这位王董事长开始讲起。2017年4月，浙江浙商产融控制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浙商产融来头不可谓不大，可以说是当时浙江省最大的航母级投资平台。法定代表人为董事长王卫华，经营范围涉及实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受托企业资产管理等业务。当天的揭牌仪式上，赫然出现了四位大人物。第一位是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分管金融的朱从九；第二位是时任杭州市长后升任市委书记的徐立毅；第三位是时任浙商银行董事长的沈仁康；第四位就是浙商产融的董事长王卫华。这么高规格的揭牌仪式，就宣告了浙商产融的特殊地位。这家金融企业背后站着的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以及浙江省唯一一家股份制大行浙商银行。但谁能想到，浙商产融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一场惊天骗局，而设计这场骗局的正是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王卫华原本是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在沈仁康的安排下，他才去做了浙商产融的董事长。从头到尾，他都是沈仁康的马仔。而沈仁康之所以打算成立浙商产融，那还是咱皇上给的政策东风啊。咱皇上登基以后，由国家层面提出要推动产业与金融互动，说白了就是实体经济融资困难，咱皇上就搞了个金融创新的 idea， 让银行和企业合伙成立融资平台，企业出项目，银行出资金，大家一改以往的借贷关系，而成为了合伙人，这就让沈仁康找到了发财的机会。沈仁康的计划很简单，他让一批浙商企业出钱成立浙商产融，大家交钱入伙，以此来换取浙商银行对这些企业的贷款和融资支持。表面上看，这是响应国家政策，搞产融结合、金融创新，实际上就是沈仁康设计的利益输送通道。我们穿透浙商产能的股权以后，就会发现背后的出资方是32家浙商企业，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房地产商。这时候沈仁康的资本游戏也就清晰明了了，32家浙商出资309亿入股浙商产融，实际上这就是一笔买入钱。你出钱了，入股了，那么就能获得浙商银行的融资支持。浙商产融规定每年要收取 0.5% 的管理费，所以300亿资金光管理费一年就是 1.5 亿。当然，这300亿资金也不会赖在账上不动，自然还是要投出去的。有些直接投给股东的地产项目，有些投给国企拉关系找靠山。这在业内就是一鱼两吃的玩法，管理费收一笔钱，投出去的钱还可以再收一笔融资顾问费，赚钱真是 so easy 啊。另外，股东们交完入伙费，通过浙商产融的通道从浙商银行拿到的贷款，也是要被沈仁康收一笔融资顾问费的。这个费率是多少呢？那就不好说了，不过按照我的经验，应该在 2% 到 5% 之间。 这张产融这个平台所产生的所有费用最后都被沈仁康他们瓜分了。根据判决信息，管理费分配方案中，沈仁康拿走 20%， 王卫华拿走 12.89%， 另外 40% 由浙商产融高管代为保管。而这 40% 究竟是替谁代持？我们光看浙商产融开幕的时候，揭牌仪式上都站着哪些大佬就知道了。上头审理的关系自然是需要打点的，不然政策的东风哪能说给就给呢？这不，浙商产融成立的第二年，审理就贴心的送来了政策东风。2018年，浙江省推出凤凰行动计划，旨在通过推动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项计划正好成为沈仁康突破贷款边界的借口。他推动浙商银行出资240亿元成立了凤凰基金，但这支基金中的大部分资金不是用来支持企业转型升级，而是借给了浙商产融的地产股东们去应急了。2018年那时候，国内很多地产商已经出现了资金困难，大家可能是在2020年咱皇上拉出三条红线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但身在金融系统的沈仁康早就已经知道了他的客户们都很缺钱，于是这又让他发现了新商机。既然大家都这么缺钱，那么这时候我浙商银行再借钱给你们，融资顾问费可就要涨价咯。当时的新湖集团就是凤凰基金的第一批受益者，他拿走了50亿的融资，本来说好融资管理费是 2%， 也就是新湖集团每年支付1亿给浙商产融，但沈仁康坐地起价，把管理费提高了 50%， 最后新湖支付了 1.5 亿。要不是2020年咱皇上拉出了三条红线，亲手掐死了房地产业，沈仁康董事长可能还悠哉悠哉的赚着他的天亮通道费呢。可惜啊，他千算万算就没有算到咱皇上是个小学生呢，他哪管什么金融啊、宏观啊、大局啊，他就是要一刀切，他就是要掐死房地产。于是突然之间天就塌了，地产融资全面收紧，导致浙商产融的一众地产业股东们资金链断裂，而浙商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也在2022年飙升到了 2.48%， 直接造成不良资产 125.8 亿亿元。这个金额相当于浙商银行一年多的净利润，而且还只是账面上的。还有相当一部分能藏起来的，当然都会被沈仁康藏起来的。2022年7月，沈仁康主动辞职，第二年他就被咱皇上给抓了。同时整条浙商产融的腐败链也被咱皇上一锅端了。从这里开始，整个浙江金融圈就地震了。由于各个机构之间利益链条深刻捆绑，于是咱皇上是抓一个咬出一个，顺藤摸瓜就把浙江金融圈几乎所有大人物都给抓走了。这里有管金融的副省长，四大国有银行一把手，还有证监会的浙江老乡易会满。我估计咱皇上主要是生气，为什么自己明明只是想出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最后都会被这些人玩成贪腐工具呢？真是气死宝宝了。不得不说呀，咱皇上这个产融结合的 idea 加上当时李克强鼓励金融创新，这就让地方政府和金融高管们找到了发财的捷径啊。当年浙商银行还曾经被卷入宝能收购万科的资本大战，操作手法也是沈仁康让浙商银行旗下的浙银资本和宝能集团通过有限合伙形式成立深圳市浙商宝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然后用浙商理财资金给宝能注资200亿，依然利用的是咱皇上鼓励产融结合的政策漏洞啊！这也难怪咱皇上要气得吐血了。咱们再回过头看沈董事长干的这一票买卖，真的是直接把浙商银行干成了地产专供行啊。沈董事长在的那几年，浙商银行前十大贷款客户里有一半都是地产商，房地产企业贷款占到浙商银行全部贷款总量的 10% 以上。而沈董事长之所以如此青睐地产业，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行业方便他自己捞钱罢了。 浙商产融刚成立的2017年，浙商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规模还只有732亿。但是到了2023年底，浙商银行给房地产公司的贷款额就来到1780亿左右，足足增加了1000亿。这也就等于告诉我们，沈仁康以提供银行融资的方式，借助浙商产融的通道给房企们放贷，最多就是放出去了1000亿。如果我们按照 3% 的融资顾问费来算，这当中他应该至少赚走了30亿。当然，这30亿不是他一个人的，省里领导也没少分。另外，我们也要清楚，这30亿只是沈仁康利用浙商产融这一个平台所赚取的非法收入，并不是他所有的贪污款。人家堂堂一个股份制大行的一把手董事长，还身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怎么可能只有这点灰色收入呢？刚才咱们不是还说了，当年宝万之争，沈董事长可是还赞助了宝能一笔200亿的大业务呢。这土包子姚振华要是不孝敬个几亿好处费，说得过去吗？所以咱沈董事长自己到底分到多少钱，我们确实不知道。但以他的能耐，随随便便放点贷款，投点理财什么的，赚个百来亿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啦。要不然沈董事长的马仔王卫华怎么会被判个死缓呢？这在经济犯罪里算非常严重的了，仅次于赖小民的立即死刑。可见咱皇上查出来的贪腐金额可能真的是个天文数字。好，我们总结一下，咱皇上突然爆发雷霆之怒，清洗自己大本营浙江的金融圈，刚判了一个王卫华，接下来就轮到沈仁康了。拔出萝卜带出泥，等着被判刑的还有四大国有银行一把手，甚至还有易会满父子，鬼知道这些人到底贪走了多少钱，100亿还是1000亿。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些钱也许早就被洗出国了，咱皇上啊，可能一分也追不回来。对这些金融界老灯们来说，没点洗钱路子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这个圈子里混过。不过对咱皇上来说，一方面贪腐的钱他追不回来了，另一方面这些人还给银行留下了一屁股坏账。就拿沈仁康举例，1000亿房地产贷款，他能整出125亿的不良，明面上坏账率就是 8%。 那咱们要是延伸一下，整个银行业对房企的风险敞口，那可是几十万亿的规模呀。如果按照 8% 的坏账率，几万亿不良也是跑不掉的。这我可还没算个人房贷部分哦，这些坏账要是都出清，那基本上就意味着银行业至少得吐出来好几年的净利润呐。现在大家能理解为什么咱皇上对金融业贪腐恨得牙痒痒了吧？确实哪行哪业他都没有金融业这么好贪，不仅贪得多，而且对国家危害巨大。要不央行怎么总把金融安全挂在嘴上呢？大家说是不是？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